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巴拉。巴拉，巴拉是记载在四世纪里面的一位士师，是神所用的器皿。保罗在希伯来书第11:32就论到信心见证人里面其中的一位，在信心见证人里面的一位名叫巴拉。所以保罗说，我又何必再一一的述说呢？若一一的述说，基点、巴拉、参孙、耶夫他时候就不够了。那么上次我们思想了参孙，特别是基甸，我们论到基甸，然后今天我们要论到巴拉。巴拉呢，它是记载在四世纪的第4开始，就论到他怎样给神使用。请我们打开四世纪第4，我先把当时的背景和大家读一读，让大家晓得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形是怎样的。四世纪的第4:1-3，我读给大家听。以父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这个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奖金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圣经让我们看见，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远离耶和华拜偶像，神就把他们交付在他们四周围外邦人的手里，有时交付这个民族手里，有时交付那一个民族手里。然而什么时候当他们悔改归向神，什么时候当他们呼求神，他们向神呼吁的时候，神就恩待他们，神就怜悯他们，为他们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时期，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就是离弃耶和华拜偶像。所以神就兴起了在迦南地作王的耶宾，他有奖金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这个夏罗舍。耶宾王呢有铁车900辆。我们知道在那样早的时期已经有铁车900辆，那么这一个征战呢代表着他的军队是非常的强盛。当时以色列人连一部铁车都没有，但是他们有铁车900辆，就像今天时代的最先进的坦克那样。所以对于手无寸铁的以色列人来说，怎么和他们打仗呢？因为以色列人给这个迦南人统治了20年，并且这20年呢，迦南人是用高压手段来统治以色列人，是欺负他们很厉害。所以圣经描绘说，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不是一般的欺负，不是一般的统治，而是大大欺压。可见以色列人受尽了20年的这一个强力的管制之后呢，他们吃尽了苦头，整个国家都很贫穷。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他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就转向神了，就悔改了，然后就呼求耶和华。许多时候基督徒的经历也好像是如此，对一些曾经软弱退后往世界去的基督徒，他通常是遇到神管教的时候悔改了，然后在苦难中呼求神，神总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丰盛的慈爱，再一次拯救他们。然而我们总是盼望每一位基督徒不要因为往世界去惹来神的管教才再次悔改，而是能够常住在主的爱里，不要离开主，不要往世界去。那么再次 我们思想一个原则，就是神的工作、神的拯救，总是当人悔改、同心祷告、呼吁他的时候，神的灵就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与神配合，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祷告。当神的众儿女同心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就在那里工作，神就拣选器皿来与他同工。记得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为奴400年，在那400年之后，在后期他们昼夜呼吁耶和华。为何400年这样长呢？可见他们起初都不晓得呼求耶和华，白白受苦，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白白受苦，做埃及人的奴仆。但是后期呢，圣经说他们呼求耶和华，他们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个仆人，名叫摩西。收到了，神就拣选摩西，让他拯救以色列人。那么在本处我们也看见，当以色列人在那边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神的灵就动工，神就兴起器皿。所以认真来说，一个主的器皿要给兴起，一个神所拣选的器皿，神的工人要给兴起，常常是和众圣徒的祷告是息息相关的。主耶稣也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原来庄稼是预表得救的灵魂，今天许多的庄稼已经成熟了，许多的灵魂就快得救了。然而因信基督耶稣，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祷告，众圣徒祷告，为着福音传遍天下祷告，为着福音传遍遍处祷告。我们祷告多了，圣灵就工作，主就差派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就在那里拣选合用的器皿。所以昔日巴拉的产生和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常常都是众圣徒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有工作，就像在使徒行传第13章，圣经记载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个先知和教师，他们一起同心祷告的时候，当他们同心祷告之后呢，感谢神，祷告完了，这个圣灵有话说，为我差派巴拉巴、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要做的工。因为同心祷告，神就差派。所以在本处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神就拣选巴拉。这一个呼求的时候，不仅仅是巴拉给拣选，神就兴起一位女先知叫底波拉。今天我们不专题论底波拉，稍后有机会我们专题论底波拉。那么当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了士师来与神同工，带下神的祝福。我很喜欢圣经在此不是用一般的说以色列人就祷告耶和华，而是说呼求，呼求说出那一个祷告是很迫切的，在神面前是倾心吐意的，在神的面前是刻苦己心的祷告，是呼求神的祷告。这一个祷告呢，是十分迫切的祷告。所以在此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子民，为着福音的传开，为着教会的复兴，我们需要兴起做一般呼求神的人，不是个人的呼求。当然需要个人的呼求，但是再次乃是团体的呼求，是全体的呼求，全体的呼求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乃是要得着全体，神的心意乃是要得着整体都来归向神。那么圣经也让我们看见这个，当以色列人足够祷告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兴起器皿。所以今天当我们昼夜为着神的工作，为着神的福音传遍天下，多多呼求主的时候， 主就会兴起许多收割庄稼的工人，打发他们出去收割主的庄稼。所以在此呢，我们实在需要在神的面前都有这个看见。那么圣经呢再给我们看见的是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那么当他们呼求耶和华的时候，在士师记第四章第四节这里就论到，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然后底波拉就照着神的心意坐在棕树底下，然后他就判断以色列人，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所面对的许多事情纠纷，就来到底波拉面前，底波拉就替他们判断，承担士师的责任。然后底波拉是女先知，她得圣灵的感动，神启示她说要叫她去呼召巴拉，所以她就打发人从拿夫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诺焉的儿子亚比诺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然后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吩咐你说，你要率领一万拿夫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波山去，我必使耶宾奖金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我必将他交在你的手中。然后巴拉听到从耶和华神而来的呼召的时候，他怎么反应呢？他起初有信心软弱。第八节说，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他的意思就是要你先知和他一起去，他才有胆量去。然后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在此呢，我们看见巴拉也列入信心的见证人里面。在他身上有几个特点是蒙拣选的，是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前面我们论到的，他是众人祷告所产生出来的器皿。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思想，为何神要拣选他呢？他并不是在女先知底波拉身边在一起同工的，而是神的话临到女先知，对他说，你要特别到这个拿弗他利这个支派，从这个支派里面去呼召一个人的儿子名叫巴拉，然后对他说，耶和华拣选你，叫你率领一万的精兵，就是以色列人，去对付这个西西拉。并且神预早就告诉他说，西西拉要率领他的900辆金车全军来与你打仗。那么这些话他听见了，然后李先知说，耶和华必将敌军交在你的手里面。我们知道对于巴拉来说，他听见这些话的时候，他一点没有怀疑说到底是不是出于神对我说话，没有，因为他深信当时底波拉是神所拣选的女先知。那么在此我们先思想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知道神拣选的权柄。弟兄姊妹们，请我们思想，当时女先知在他的住处旁边的棕树底下做以色列人的判断者，替神说话。然而当神真是要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却是拣选了拿弗他利这个支派里面的其中一位这个弟兄，名叫巴拉。而这巴拉蒙神拣选呢，是一般以色列人并不认识的，只不过是借着女先知从神那里得到默示，提名召他。在此我们就认识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主的仆人，主的器皿，完全在于神的拣选。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那里说， 这样看来，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原来是在乎神的呼召，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有绝对的主权。若是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敬畏神，我们就晓得谦卑，我们就晓得俯伏，就一点不敢向神强嘴，一点不敢在神面前有夸口有骄傲。因为圣经记载，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保罗曾经做比喻，他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块泥里面拿一块泥土作为尊贵的器皿，又拿一块泥土作为卑贱的器皿？我们的主就像窑匠那样，他有绝对的权柄。所以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虽然是这样多的人，但是神的拣选很稀奇的是，并不是拣选说你先知手下的门徒，或你先知旁边与他同工的，没有，反而是托付他说你去拣选在远处的拿弗他利这个支派里有一个人名叫巴拉，你呼召他，神拣选他。在此我们只能说，不在乎定义，不在乎奔跑，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就像圣经让我们看见以利亚，他自己办了先知学校，他带领许多先知的门徒一群又一群，在他在世的时候成全了许多耶和华的跟从者，也就是先知的门徒。然而受到了神要拣选一位先知来继承他的职分的时候，并不是从他先知的当中，就是从他先知门徒的当中去找一位，圣经让我们看见，反而是神的灵打发以利亚到了某一个地方，看见一个农夫在耕田，那个人名叫以利沙，神对他说，这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你把衣服披在他身上。以利沙因此就蒙拣选了。所以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实在是很奇妙，神所拣选的人呢，这个是不是照着人自己的意思。因此我们每一个都需要在神面前有谦卑俯伏的心，仰望啊，能够给神使用。就这广义而言，今天我们都是蒙拣选的祭司，都是要侍奉神。就这狭义而言，也就是具体而言，在神的工厂里面，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神总是有拣选一些的器皿，在特定的时候与他同工。就像此时四十时代，神就拣选了巴拉与他同工。使徒保罗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当时在使徒时代，耶路撒冷大复兴，一天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并且除了使徒之外，有很多盟主拣选的，比如巴拉巴、希拉，还有很多在彼得和使徒们旁边很多很热心的同工，甚至还有早期少年时代跟从耶稣的马可。然而虽然是如此，一般的使徒时代的圣徒们断断没有想到神的拣选竟然临到保罗。扫罗原来呢是逼迫教会的，并且在逼迫教会的当中是为首的，他在犹太地逼迫圣徒，又拿大祭司的命令到外邦大马士要去捉拿圣徒，结果就在大马士的途中，主耶稣向他显现，拣选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甚至神使用他那个工作的范围远远比这个跟从耶稣的这12个门徒的工作范围还大。谁想得到呢？彼得在耶路撒冷传扬福音的时候，保罗还在逼迫教会呢，但是有一天神的拣选却临到他，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外邦的地方传到当时的地级。在此 我们只能说，完全在神的怜悯和拣选。圣经没有记载当时巴拉有什么特别超越的属灵情形，没有。但是圣经却让我们看见神的主宰，神有绝对的权柄，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难怪罗马书第四章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做传道呢？也就是若没有主的呼召，特别的差遣，即使人凭着自己的欲望说我要做，但是神不打发，人自己所做的得不着神的印证，就道路一定是不亨通。但是蒙主拣选呢，他去做的时候，即使遇到百般的困难，但是有神的同在，却有神的同在。所以在此我们彼此劝勉，对于所有侍奉主的人，我们要清楚主的呼召，同时我们要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拣选。在我幼年的时候，因为认识这一点，所以我常常夫妇在主面前说，主啊，求你拣选我，主啊，我若在你面前蒙恩典，求你使用我，叫我一生的小杯完全让你使用，叫我这一生完全给你使用。我所求的是，主啊，不配的器皿，不配的罪人中的罪魁，渴望的是你的使用，是完全奉献给你。让我们都是如此谦卑俯伏，千万不要有任何一点千分之一的感觉说，啊，我给神使用，因为我有什么优点。不，我们在神面前是十分不配、一无所有的，实在是无用的奴仆。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谦卑的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拣选，俯伏仰望主的怜悯。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在本处呢，当时这个巴拉蒙到拣选的时候，在他身上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他深信神的话。先知对他说，耶和华已经将西西拉和他前军交在你的手里。他信，所以圣经所论到的是他的信心，他也列入信心的见证人。他的信心表现在何处呢？虽然他的信心不是那样的完全，起初他听见这个李先知对他说，耶和华拣选你，带领一万精兵，就是一万以色列人，去对付有900辆铁车，还有这一个迦南大军对他们的围攻。这一来的时候，巴拉呢，他说要你先知与他同去，他就肯去。虽然他信心有这一点的软弱，但是他还是肯去啊。因为按理来说，你先知和他一起去的时候，第一是因为你是，第二也不是这个军队里面的将领，对于战术、对于什么也不懂。所以从本处你就能够推算出，当时巴拉他对耶和华是有信心的。为何他要你先知同去呢？他深信神的话是临到你先知，神的托付是临到他，所以有先知与他同去呢，他的信心就稳妥一点。在此我们可以推算到，巴拉身上呢，实在是对神呢是蛮有信心。巴拉身上呢，对于神是蛮有信心。为何呢？他不是依靠环境，不是依靠以色列人的能力，不是依靠这些外邦的力量，他所依靠的是什么？他所依靠的是耶和华神的大能。他所依靠的是耶和华神的大能。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巴拉他当时呢所蒙的祝福，他深信神的话能够使他得胜，同时他也深信呢这一个李先知和他同去，就好像是代表神与他同去， 他就有安全感，他的信心是大的。为何我这样说呢？请我们思想啊，当时的环境，以色列人经历了迦南人的欺负，20年之久，是大大欺压他们。而迦南那一个国家呢，当时呢是越来越强，铁车900辆，那是很厉害的。当时的铁车都是用马来奔驰的，马拉着铁车，所以打起仗来的时候呢，他们的军队啊不需要走路的，坐在铁车上打仗，又快又安全又能够射箭，所以这一来的时候呢，可以说精力是十分强壮，并且对方和他打仗的以色列人呢，原来给他们欺负了20年，是给他们大大欺压，就是做他们的奴仆20年。这般为奴仆的，手无寸铁，又没有兵器，怎么与当时的迦南大国打仗呢？与这个欺负他们、奴役他们的强国打仗呢？以弱反强，那简直不堪设想。所以照着人的看法来说，当时是不需要打仗的。为何呢？因为这个强弱彼此的情形太悬殊，根本不可能打。然而巴拉深信耶和华神的话，说耶和华要把这个有900辆铁车的这个迦南这一班军队完全交在你的手里面。他深信神的话。我们知道，若是稍微没有信心呢，即使底波拉一起去都不肯去的，因为我认为那是送死啊，所以一定会自己躲避起来，不肯去面对这场的战役。然而圣经让我们看见巴拉他是信神的话，他的信心就显在他信神和神所说的话。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在20年之久为何受如此多的苦，就是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拜偶像远离神。但巴拉在这样的气氛底下，他没有离弃耶和华，他是信靠耶和华的人。所以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说话他信，因为他心中有耶和华神的地位，他也深信神的话。在那个时代，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他信神和神的话，不看环境，不看自己，所以他得胜。请我们试想一下，若是昔日巴拉稍微看一看环境，他根本不可能打仗的，因为对方那个精力是那样强盛，并且是欺压他们20年呢，他们是吃尽了这个敌军的苦头啊，给压迫了20年。并且巴拉在已过的那20年里面，他本身也受尽了迦南人的痛苦，他也知道迦南人的这个军队的力量和他们的强盛，他什么都知道。但是此时他不看环境，他也不看自己。若是巴拉看自己呢，他并不是一个天生胆量很大的人。我们看见他蒙拣选的时候，实在显出他软弱。他对一个女先知说，若是你不与我同去，我就不去。可见他不是天生很有勇气的人，很大胆的人，没有，他也是天生小胆。但是他信靠神，他也信靠神的话，他不看自己。若是他看自己，他会发觉他根本就不是这个打仗的这个率领的人，他不是首领，他也不是将军。为何呢？因为他没有打过仗嘛。然而圣经让我们看见巴拉呢，他在神的面前有信心，他信靠神能，信靠神的话语，所以他真的去打仗了。还有 在这一仗的里面，我们看见神预先对他说，你召集一万人去对付迦南的大军，他有900辆的铁车，而以色列人这边呢，一辆铁车都没有，一只马都没有。这一万人呢，是临时召集来的。这一万人原来是迦南的奴仆啊，临时召集了这一万人，也没有军训，也没有训练，也没有培训，是临时吹号，一吹角，聚集了一万个百姓。认真来说，不是军队，不是精兵，是百姓，好像乌合之众那样召集起来，来面对迦南国的正规军队，并且是士气高昂的迦南军队，有900辆铁车，怎么打仗呢？稍微看看自己，看看环境，每一个都要成为逃兵啊。然而感谢神，巴拉他信靠神，难怪保罗将巴拉列入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信心的见证人之一。他虽然有软弱，但是他信神，信神的话，信神先知所说的话，他就照着神的应许就这样去了。然后他一吹角，哇，有一万人，真的一万人来。他完全照着神的话，若是他信心不够的话呢，他会自己加很多做法的。比如说他会给你先知建议说，耶和华神是吩咐我带领一万人打仗，以色列人当时不止一万嘛，因为当时神对他说要从两个支派里面选择一万人，这个两个支派，在这两个支派就是拿弗他利支派和西布伦人，在这两个支派里面来呼召一万人。他可以为着自己的安全呢，呼召10万人，甚至到各支派呼召他几十万人来一起打这场仗。但是他没有，因为他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他一点不靠自己，他完全依靠神，因为他完全依靠神，所以神使他得胜。神对他说，你带领一万人去打仗，他就去打仗。然后他的信心还显在，不仅仅起初有信，在打仗的时候也有信心。在第四章的第9节，就说到这个巴拉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去。然后在所行路上，神已经预备了一个妇人要把这个迦南军队的奖金杀了。然后呢，第10节就论到巴拉就召集了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到了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的。在此我们看见呢，他就是完全遵行神的话，他不仅仅有信心了去迎敌，并且呢是顺服神的话。在还没有讲顺服之前，我们看见他的信心呢还显在第3方面，神怎样说他就怎样信，事情就怎样成全了。我们看第4章，在第4章的第12节就论到，有人告诉西西拉说，这个巴拉已经上到塔伯山去了，这个迦南军队的奖金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车出来，到了基顺河。这个时候他率领大军要来歼灭巴拉。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当底波拉对巴拉说，你开始打，冲上去，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就在这个时候，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巴拉一点没有退缩，一点没有惧怕， 没有听见说，哇，敌军全军来了，最强的力量攻过来了，信心就消化如水，没有。神是在什么时候吩咐他呢？神就在敌军最强盛的时候吩咐他，你上去。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这个时候是信心的考验了。若是稍微犹疑一下，踌躇一下，在那边徘徊一下，那么敌军可能攻上来了。然而在这个时候，他信靠耶和华，耶和华神对他说：“你上去。”感谢神，巴拉就上去了。他带领10,000人上去。这一上去的时候，第15节说：“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的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的车辆呢追赶他的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个。在此你会看见，他这一去的时候就大大得胜，胜败的在乎，完全在乎耶和华。胜败不在乎人，在乎耶和华，而这个。巴拉他信靠神，他深信是神使他得胜，因为他深信是神使他得胜，所以神呼召他，你上去，他就上去。他这一上去的时候，就经历耶和华神的大大得胜。亲爱弟兄姊妹，当我们应用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思想巴拉他信心所经历的几个点，也是我们所需要经历的。第一个点，就是我们需要在信心的里面来连女神，不看环境，不看一切，单单信靠神。我深信昔日的巴拉，他能够这样在大事上信靠神，要面对敌军压境，带领微弱的一群去面对强大的敌军来得胜，就是因为他平时已经在信心上对神有经历。所以时候到了，大事来临的时候，他完全信靠神。大事来临的时候，他完全信靠神。因为他信靠神，神使他大大得胜。这是在本处很清楚让我们看见。所以信心是不看环境，单单信靠神。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何等需要完全信靠神。并且我们别忘了，巴拉西之对神的信靠呢？很特别，是在整个民族都行恶得罪耶和华，都在拜偶像，有的3心2意，一面呼求神，一面呼求偶像，在这种的气氛底下，他是专一信靠神，难怪蒙神拣选。所以今天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我们都应该就是在这个遍地都往世俗、往罪恶、远离神的情形底下，我们属神的人分别为圣，单单侍奉我们的神，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单的侍奉主我们的神，单单的来侍奉他，并且对神有信心。这一个信心需要我们天天与主之间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天天来在小事上信靠经历他。若是我们在许许多多大事小事都在信心里来经历主呢，我们就会发觉，到了大事来临，到了主的托付一到的时候，我们就能为主摆上。若是我们忽略了很多在小事上对主信心的经历，到了大事来临，主要托付我们的时候，我们够不上。为何我们会够不上呢？因为在大事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事实上是知道要信靠神，但是由于精力不够，信心就消化如水，想信又摇动。所以求主叫我们常常在许许多多的小事上学习信靠神，在许许多多的小事上更多去经历神，去信靠神。这是圣经让我们所看见的。还有圣经在此也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巴拉这个除了信靠神之外，还有一个很要紧，他信神的话。他去打仗不是凭空而去的， 也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是你先知对他说，耶和华神拣选你，让你率领10,000人，他就听从。然后去打仗的时候，面对这个迦南大军已经攻上来的时候，耶和华神对他说：“你上去，我今天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他就上去，因为他所信的不是环境，不是自己，是神的话。信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凭据。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蒙主拣选，我们要与神同工，何等需要深信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当神的启示、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凭信心抓住神的话，凭信心抓住神的话，太要紧了。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信心的里面来抓住神的话，在信心的里面享用神的话。再者，若是我们不是天天勤读圣经、爱慕神的话，又何来与神同工呢？又何来有信心去经历神呢？所以最起码的一点，要多读圣经、多熟圣经、爱慕圣经。然后，当你天天读的时候，神有给你应时的话语，就是圣灵叫你在光中得见光，借着神的话语的解开，让你在光中得见光，这就是神的心意。当你在光中得见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当这个圣灵把神的话语解开，对你来说就是有一个应时的引导。而这个应时的引导呢，你就在信心里面抓住神的话，然后去经历神的话。所以，信心的经历，第二是连你神的话。有信心，你所听见的道调和。若是很多圣徒们、很多侍奉主的仆人们，天天都在主的话语里面，凭信心领受神的应许，凭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就要经历啊神特别的大能。那么，巴拉的信心还显示在，他真是凭信与神同行，凭信与神同工。他不仅仅信神，信神的话，他同时呢，更是在信心的里面呢，有具体的行动。我们知道，信心不是仅仅停在说啊，我信，我信，但是呢，却没有信心的行为。若没有信心的行为，这样的信心是死的。像雅各书所说，巴拉果我们看见，当你先知对他说：“你现在上去，他就上去。”他实在有信心的行为，没有犹疑，这一点很要紧。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就在许多小事上，我们祷告主，我们说主啊，我信靠你。若是我们真的交托，真的信了，我们就需要有一个信心的行为，啊，在我们生活里面充满对主的赞美，主啊，我赞美你，我深信你已经成就了，就不应该一面说信，一面用人的手去想办法去解救那件事，那么信心表现在哪里呢？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都能够在信心的里面完全的信靠神，在信心的里面完全的信靠神，这是太要紧了。当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完全信靠神，神就看顾，神就施恩，神就怜悯。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有信心，又要有信心的行为，像巴拉有具体摆上的行为。好，现在我们再来思想这个神所用的仆人巴拉，他还有第三方面的特点，就是他的绝对顺服。我们知道巴拉这个顺服是大的，因为当时呢，当神的拣选忽然临到他的时候，认真来说，他是没有任何心理预备，因为你先知打发人到他的家乡，然后到他家中去找他，对他说：“耶和华神拣选你， 要你带领一万个这个以色列人去对付迦南军队。这个时候，他第一是信心，第二是顺服，信而顺服。他一点没有推辞，他仅仅要求说你先知和他一起去，但是他一点没有说神啊，你叫另外一位，没有。他没有因为说啊我怕死而成为逃兵，没有。神拣选他，呼召他，他就顺服。然后他所做的也完全照神所吩咐。神对他说你拣选一万人，他就呼召的时候就是拣选一万人，不多不少。你会看见他这个人呢，实在是遵行神的话。神叫他说拣选一万人就是一万人。若他稍微有不顺服，他可以说神啊，敌军是超过我们多少倍的人数，又有900两铁胜，我们最起码的也要呼召多几万，才稳妥一点、平安一点嘛。又何况敌军是全副军装，而他们这一边是难民那样的，是像为奴之家、乌合之众集合起来的以色列人，怎么对抗这强大的大军呢？然而，他深信神，也深信神的话，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行。所以神对他说：“你召集一万，他就召集一万。”然后，当他听见敌军已经到了抹抹河畔的时候，你先知对他说：“耶和华神说你现在攻上去。”他就攻上去哦，他一点没有说我要坐下来慢慢仔细的思想一下，没有。神说：“你上去。”他就上去，太奇妙了。神说你上去，他就上去，实在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都有这个感觉。主要我们上去，我们就上去。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都有这个感觉，就是顺服。我们知道，在跟从主的路上，主总是要他的仆人学习顺服，要他的众儿女学习顺服。那我举一个例子：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的时候，他们在旷野的路上，神常常带领他们，对他们说：“什么时候白天的云柱、夜晚的火柱往上升，以色列人就要开始收拾自己的帐篷和一些东西，然后这一个云柱火柱向前行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跟随云柱火柱所走的方向而行。什么时候云柱火柱停下来，以色列人即使很想往前走都不可以，就要停下来。甚至云柱火柱一停，停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他们也不许往前，也要在那里停顿几个月、几年，完全照着白日云柱、夜晚火柱的带领。那么，我们知道旧约圣经的云柱火柱，在出埃及记的那一个时代，是预表今天这个时代的圣灵。也就是说，圣徒跟从主，要随从圣灵的意思。主要我们往前，我们往前。所以今天我们广传福音，今天我们为主摆上，都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要学习顺服的功课。有时候主要我们上去，也就是说要我们去传福音为主摆上，我们就不要犹疑，不要退后，不要看反景，刚强壮胆摆上。有时候主要我们停一停，多一点祷告，多一点等候，我们都需要等候在主的面前。这是先知底波拉和四世巴拉所让我们看见的。这个巴拉在神的面前，他实在就是顺服神所安排的。然后我们又看见巴拉蒙神使用的第四个点，就是在信心里带下神的得胜。他因着信上去，耶和华神使他大大得胜。 所以这一仗认真来说不是巴拉打的，是耶和华替他打。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呢，这个巴拉追赶那些车辆精队，直到外邦人的下所剩，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个。哦，你会看见这个巴拉是大大得胜，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竟然能够得胜到这样彻底，叫神得着荣耀。因为神的能力正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人以为自己强的时候，神不显出他的大能；当人是卑微无用、谦卑负负，神就显出他的大能。所以五饼二鱼可以喂饱5000男丁，包括妇女儿童几万人，叫主得着荣耀。巴拉信靠神，凭着10000人去打仗，反而胜过当时最强盛的迦南大军。你会看见这是神的得胜，这是神的荣耀。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面认识自己的卑微不堪，但另一面我们要认识神的大能，在信心里与神同工，让神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大能，叫神的祝福能够通过许多卑微的器皿得着荣耀。所以在信心里与神同工吧。还有我们看见一点神话语的应验，你先知对他说，神使用你，但是你得不到荣耀。他说因为这个迦南军队的将军西西拉要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下，结果事就应验了。从第4章的17节到24节，在23节那里，就这一段圣经就论到西西拉逃跑的时候，就到了希伯之妻雅裔的帐篷里，然后雅裔呢给他水喝，给他奶喝，当他睡着的时候，雅裔就杀了他。所以当时呢，圣经就让我们看见神的话应验了。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一切都在神的主宰，连这一个迦南君王的奖金是最威风的，好像最强盛的标志。然而神预言他说他要大失败，并且他最后一个大男人大奖金要死在一个妇女的手下。当先知讲这段预言的时候，我想一般人可能信不来啊。为何呢？因为当时他是率领这个亚索国全国的军队的大率领，这个元帅军队的将领，打过无数的战役，并且手下有900辆的铁车，哪有可能一个这样强盛的人有一天他会死在一个平凡妇女的手下？结果神的话就是这样应验，那一天大战完了之后，他的全军覆没，这位大将军逃到这个妇人的家中，他躲在这个妇人的家中，结果当他睡着的时候，真是给这个妇人拿蝎子把他的头钉穿下去。所以你会看见神的话一定应验。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深信神的话，主耶稣所说的预言一点一话都要应验。所以耶稣说天地可以会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去。我们要读信圣经神的话，神的话一定应验了。不要看环境，有的人信环境他就没有信心信神的话，他认为不可能的，这位大的将军哪有可能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下。然而在信心里的人就这样深信神的话，事就这样成了。但愿我们都在信心里面深信神的话语。好，我们再看在本章里面还有很多的特点，就因为神得着了巴拉，结果从此迦南王耶宾给以色列人制服，并且呢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到最后整个迦南王呢是给以色列人灭绝了。 在此你会看见信心里那美好之上完全的得胜。那么我们在思想第五章里面所论到的一些特点，巴拉蒙神使用，大大得胜之后呢，不是骄傲，而是赞美。所以第五章第一节说，那时底波拉和耶比诺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因为以色列中有金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哦，在此你会看见呢，他们一同作歌，这首歌是底波拉还有巴拉两个人一同做的，就说出他们的心声。他们得胜之后就写了一篇赞美诗，这篇赞美诗是在四世纪的第五篇，可见他们对耶和华神认识是深的。借着他们所写的赞美诗，就可以看出他们对神的认识有相当的认识，并且得胜之后呢，不是偷神荣耀夸口骄傲，没有，是完全赞美神，充满了对神的赞美。这也是今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必须学习的。当我们在灵界的征战里，教会复兴，圣徒爱主，福音得到广传，经历了这些得胜的时候，我们一点不可有任何的就是骄傲啊夸口啊，要更加谦卑，欢喜跳跃的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神。所以他得胜之后是带领以色列百姓一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叫主心满意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此我们看见他就称颂耶和华，他说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在此你会看见，当在百姓当中有首领肯舍己，其他的百姓就肯摆上。巴拉听从神的话舍己，其他那一万的百姓也肯舍己。若是没有舍己的榜样，何来有舍己的百姓呢？今天在神的教会中也是如此，若是传道牧师、教会中负责弟兄、长老执事没有先带头摆上，其他的圣徒们如何能够摆上呢？今天我们的侍奉是生命影响生命，先有信心的榜样，才能影响更多人舍己的摆上。带领的先是舍己，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这个赎价。主为我们舍己，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肢体舍己，先有这个摆上。所以在此他说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第三节说，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大大赞美神，论到神的伟大，论到神怎样这个使以色列人得胜。然后呢，在整篇的里面我们没有时间慢慢来思想这一篇，但是我们所要论到的就是他们得胜之后是充满对神的赞美。然后呢，在这个赞美的里面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顺便一提的，就是十九节至二十节，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杰多水旁的他拉征战，却未得掳掠这个前云。然后二十节他说，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贵道攻击西西拉。啊，在此我们看见星宿从其轨道呢在那一边征战。事实上星宿是预表的天上的使者，原来地上以色列人和这个迦南人征战，在天上是这个神的使者同时对付撒旦的使者，在那边已经得胜了。所以难怪主耶稣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天上也释放。今天我们在灵界的征战里，我们要看见主已经得胜，教会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上，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捆绑仇敌撒旦一切的工作， 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所以征战的得胜都在祷告里。当我们在祷告里，在信心里，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上宣告基督的得胜，捆绑抽敌撒旦一切作为的时候，撒旦就垮了。原来西西拉的全军垮掉，因为神帮助他，天上的星宿啊离奇轨道攻击西西拉，所以在天上已经得胜了。然后在此呢，我们看见在本书里面呢，就论到了很多对神的赞美。最后一句话说，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就因为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大大得胜之后，从此呢，这一次的复兴让全国离弃偶像归向神，认识神的大能，结果国中太平了40年。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要求主兴起更多收割庄稼的工人，与神同工，带下神的祝福。而神所要拣选的器皿是信心的器皿，是认识他的主宰拣选的人，是顺服的器皿，是充满对神赞美的器皿，也是认识灵界征战的人。这是我们今天实在需要看见的。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那是在神面前有能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叫我们做一个赞美的人，我们的一生能够影响别人来归向主，像昔日的巴拉，他的一生后来就影响以色列人离弃偶像归向神40年之久，何等蒙福！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孩子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叫我们看见你所拣选的器皿巴拉，他怎样信你，信你的话，并且有信心的行为，实际的摆上，又有舍己的榜样，影响以色列百姓。同时你又让我们看见他的顺服，他在你面前绝对的顺服，并且谦卑把荣耀归给你，是一个赞美你的人，也认识灵界的征战，在信心里祷告得胜。我们的主啊，求你也如此得着我们，叫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常常在信心里来连于你，并且在信心里来与你的话语调和，在许多的小事上凭信经历你，在大事能够蒙你托付，并且求主叫我们有信心的见证和行为摆出来，叫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个绝对顺服的人，是一个认识你拣选主宰的人，并且是一个赞美你的人啊，更是认识灵界的征战，在祷告里面来夸主的得胜。求你复兴你的众教会，让福音传遍天下，为真理打美好之仗，迎接主的再来，还是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